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把摩西的事迹放在今天来讲，那一定是个妥妥的励志故事。事实上，历史历代关于摩西的图画、影视剧和文学艺术表达都有很多很多，他也确实激励了无数人。当他80岁，早已过了世人眼中的黄金年龄，但却被神给选中。今天的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太普通、太软弱，甚至因过去的失败而自卑，或因着各种原因被人嫌弃，但神却宝贝和看重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并愿意使用和祝福每一个顺服他的人。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为奴之地，预表着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每个人离弃罪，走出罪的奴役。可问题是，我们是否听到神的呼唤，并像摩西那样回应神呢？摩西也曾一度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拙口笨舌，年老体衰，不配承担如此重任，但神却坚定地使用他。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犯罪无数，劣迹斑斑，不配神的眷顾，但神却定义使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祭，为每个罪人死，定义要拯救每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而且我们都不需要完美，只要肯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和不足，神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能力。摩西的前40年是埃及王子，后40年是旷野牧羊人，最后40年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他的每段人生都没有浪费，反而他的经历被神使用，成为带领百姓的智慧。同样的，我们生命中的高低起伏，无论是成功、失败、快乐或是伤痛，都能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摩西80岁才开始人生最辉煌的历程，证明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年龄、成就或是他人的评价，而在于神如何看待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无论是孩童、青年、中年或是长者，都有独特的使命，因为你我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神精心设计的一部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章1到20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3章1到20节就记载了摩西外出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那么当他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并且在异象中来传达神的旨意。摩西在埃及所受的训练还不能使他去承担神要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使命。神花40年的时间在米甸旷野来去装备摩西，好让他可以去胜任这项使命。在何烈山的这个异象中，荆棘着火但却没有烧毁，那么就预示着以色列民在埃及处于水深火热的奴役中，但是因为神的保守，他们就不至于被毁灭。在这段经文中，神在对摩西的呼召中就启示了他自己的属性。首先，神他是圣洁之神，不管神在何处显现，神所临在的地方都变成了圣地。第二，神他是以色列列祖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跟列祖来立约，因此就保守看顾选民，世代不被除灭。第三，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他听到了以色列民所发出的哀声。第四，神他是拯救人的神，神要救选民脱离埃及人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第五，就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第六，神他是施行神迹奇事的神，神他会用大能来去攻击埃及地，让法老允许以色列民来离开。那么在这个异象中，神就向摩西传递了呼召和使命。神打发摩西去见法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同时呢，神也重申了应许，他必与摩西和选民同在，并且保守以色列民走出埃及，进入到物质丰盛的迦南美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的3章21到22节，经文记载：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好，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意思就是像以色列人出到埃及避难的时候那样，得着埃及人的善待。这个应许就在出埃及记的12章36节得以应验。那么由此可见，真正恩待以色列人的其实不是埃及人，而是神。不至于空手而去，这句经文中的空手让我们想起了神的另外的两条规定。第一，那么正如申命记的15章13节所记载的那样，以色列人释放奴隶不可以让他空手离开，反倒应该厚赠与他。第二，根据申命记的16章16节，以色列的男子每年朝见神3次，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不可空手，要带礼物去。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这句经文的情形呢，早在亚伯拉罕离开埃及时就有预言了。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么后来以色列民出埃及时，就果然应验了这个预言。那么这个事情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第36节。好，出埃及记的3章是神向摩西说话，借着异象和启示来使摩西认识到神的本性。那么4章呢，就是摩西蒙神呼召的延续。神教导摩西要经历神话语的全能。神要摩西回到埃及，用奇妙的方式来处理摩西的忧虑。 摩西他内心有很多的问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神面对摩西每一次拒绝都给他一个答案。摩西觉得他不适合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就找出了好几个理由来去推辞。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出埃及记的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好，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摩西他会用这根杖来做很多事，这根杖就成为了摩西权威的象征。这个杖呢，向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见证了神和摩西同在，这根杖也成为了他力量来源的象征。那么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也要牢记，我们的力量和信心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好，出埃及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好，当摩西把杖丢在地上的时候，杖就变成一条蛇了。好，我请你注意，杖本身它没有任何的能力的，杖它只是一个工具，撒旦可以像神一样的使用这种工具。如果把一叠100元的钞票比喻成杖，那么这些钱可以买凶杀人、嫖妓、赌博、买酒等等。那么换句话来说，钱可以变成蛇，诱惑人从事非法或者是罪恶的勾当。那么只有当钱或者是杖放在合神心意的人的手中时，他才能够为神所用。这是神在这段经文中教导我们的功课。出埃及记的四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许多人认为汽车、收音机、电视呢是属于魔鬼的，魔鬼可以使用这些工具，但是呢神他也可以使用他们。我亲爱的朋友，拿住蛇的尾巴，用你的汽车搭载一些人去教会，或者是搭载还没有得救的朋友去听到，请支持基督教的福音广播节目，尽你的本分，让媒体成为神手中造就人、使人蒙福的器皿，而不是沦为魔鬼手中作恶的棋子。把你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使他变成一根杖。神呼召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的手中给拯救出来。神在沙漠中训练摩西40年，在燃烧的荆棘中，神就把任务交给他。摩西曾经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去拯救以色列人，过去呢，他跑在神的面前，那么现在他却不愿意接受神所赋予他拯救以色列人的职分。摩西就说出了他拒绝接受的理由，于是呢，神就把一根杖放在他的手中。当杖放在一个信服神的人手中时，就会成为权柄的象征。除了杖之外，神给摩西另外一个确据，就是教导他一项重要功课，让他能够负担得起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重大的任务。出埃及记的四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好，神要对摩西传达的信息比较特别，人内心的状况就说明他内在的生命的状况。箴言四章23节经文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换句话来说，心怎么吩咐手，手就会怎么来做。神要把杖交给一个顺服神的人，那么现在神要摩西的手和他的心是保持一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17节，他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然后在路加福音6章45节，主耶稣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神要摩西的手和心都来顺服他。那么今天呢，神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神不要我们的钱和我们的才能，神要你我有一颗愿意顺服他的心。如果神得到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就能够为神所用了。摩西把他的手放进他的怀中，极致抽出来的时候就长了大麻风，那么他再一次把手放在怀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就恢复了正常。你心怎么想，就显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要把账交给一个顺服的人，神要这个人的手和他的心都来顺服神。这就是神要摩西，要以色列百姓，以及要今天的我们来学习的功课。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4章第10节经文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好，摩西就提出另外一个拒绝的理由了。他说，主啊，你要的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可是我不会说话。其实摩西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只是他在找借口，他觉得他做不来。出埃及记的4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好，神就告诉摩西了，神不只要他的手，也要他的口，神应许会赐给他口才，并且教导他该说什么。人生的问题都是从心里边所发出来的，心里怎么想，口里边就怎么说。神要的是摩西的心。好，出埃及记的4章1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摩西他不愿顺服神，他希望神拣选其他的人来去完成这项使命。摩西虽然口口声声地称呼神为主，但却不肯顺从神的安排和差遣，他再三推脱，他还有很多功课来需要学习。出埃及记的4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好，一般而言呢，两个人争吵，吵到一方雌雄发怒，证明另外一方雌风犀利，口才雄辩。那么这次呢，是神对摩西发怒了，摩西口才完全没有问题。神通常发怒呢，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一次神只是不再和摩西辩论了，而是直接提出了另外一个新的方案。当摩西求神找其他人去发言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神答应他的要求，但是神并不想发布另外一个的命令。你会发现，当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不同的负责人会造成了问题。在民数记中，我们发现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亚伦他就卷入了制造金牛犊事件，让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那么这对亚伦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负责人。在民数记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的问题，神并没有要求亚伦担负起拯救以色列民的工作，神只是要摩西。摩西一直不愿顺服神，那么神就只好派另外一个人来去帮助他。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去回应神，神能够使我们做成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出埃及记的4章17到18节经文记载，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么现在摩西要回埃及去完成神所交给他的使命了。摩西虽然已经蒙神呼召， 仍然要先回去禀告岳父，并且得到岳父的准许和祝福。摩西没有将神的呼召告知叶特罗，表明此时的摩西为人处事呢就相对低调，已经没有40年前那么的鲁莽了。出埃及记的4:19经文记载，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好，埃及呢有了新的法老，当年要处死摩西的法老已经过世了，摩西他可以平安地回到埃及去了。出埃及记的4:20-21经文记载，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好，那么这里说，神说要使法老的心硬，这就使得问题不断发生。当我们读到神降下灾祸时，这个问题又再一次被提起。那么后边呢，我们会有更加仔细的查考，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出埃及记的4:22经文记载，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好，神并没有称任何一个单独的以色列人为神的儿子，神说的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出埃及记的4:23经文记载，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他在处理法老和埃及人的时候，他是很仁慈的。从一开始，神就告诉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否则我要杀你的长子。神在杀埃及人长子之前，先降下许多灾祸。神给法老很多时间来认识耶和华是真神，好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他并没有抓住机会。出埃及记的4:24经文记载，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是一节很奇怪的经文，旨在说明摩西第三个拒绝的理由。摩西忽略了要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证据。如果摩西要向人去传达神的旨意，那么他必须先顺从神的旨意。神不得不使用特殊的方法让摩西明白不顺服神的这个严重后果。出埃及记的4:25-26经文记载，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个事件呢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必须回头来审视这个问题。当摩西逃离埃及之后来到米甸，米甸人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后代，他们敬拜独一的神，和他们在一块儿，摩西感到很亲切。摩西和米甸的祭司就成为好朋友了。摩西娶了祭司其中一个女儿西波拉为妻。一开始神祝福摩西的家庭，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叫格顺，意思是生在米甸的陌生人。摩西在米甸呢，他是一个外来人，但是他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并且要他到埃及去。法老已经过世了，摩西回去呢是很安全的。摩西在回埃及的路上，神却要杀他，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忽略了给他儿子来行割礼。割礼象征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用来教导以色列人不要依靠肉体，肉体必须被割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要依靠神的，而不是依�靠肉体的。创世纪15:6，诗篇106:31，罗马书4:3，加拉太书的3:6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以撒和雅各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他们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割礼呢，就是他们与神立约的象征。 行割礼对他们来说就是信心的表现，割礼就代表这个人他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证据，也是信心的凭据。显然西波拉反对割礼的仪式，摩西呢，他也没有坚持。可能摩西不觉得割礼有多么重要，他的妻子可能也觉得割礼是一个愚蠢而且有点血腥的行为。那么无论如何呢，摩西不想造成婚姻的裂痕。摩西的妻子抗拒了神的命令，而摩西并不想把这个事情弄得更加严重。摩西可以抵抗法老，但却不能够抵抗他的妻子。当以色列人犯错时，摩西可以说他们，但是他的妻子犯错时，他却不能说他。显然，摩西以为他可以逃脱这方面的不顺服。那么就像许多基督徒愿意帮助别人，但却忽略了管理自己的家。于是神插手介入了摩西的生活。神在摩西返回埃及的途中就拦阻了他，告诉他没有行割礼的严重性。那么当丈夫和妻子在属灵的事上不一致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信跟不信的不能结婚，原因就在这里了。西波拉为他们的儿子行了割礼，救了摩西一条命。他所做的事正是信心的表现。他终于明白神的应许了，救赎呢是透过立约的血，而不是靠着肉体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这个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神却拣选软弱的，使用谦卑的人。就像摩西，他做牧羊人40年之久，又已到人生暮年，在人世间大概率会被认为已无利用价值，但他却被神所拣选重用。事实上，无数的见证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晚。因为神视你我为宝贵，他对你我的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无论今天的你处于何种境况，请相信你的故事还未结束，神依然要使用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心。